《玄牧记》第五季第25集。成亲的前一夜，赛瓦与季业在房顶上看星辰。赛瓦开玩笑地说：“
杨季业，你娶我还不曾下聘礼。”
杨季业问道：“
你想要何聘礼？”
赛瓦指着星空：“
我要天上的银河。”
没想到季业却点了点头：“
好，这个聘礼好。”“
好在哪里？”“
这个不用花钱。”“
是不用花钱，那你能给我吗？”
只见杨季业伸出左手，其掌心就化作了一滩似水非水似雾非雾之物。说其似水非水，是因其似死水一般并不流动；说其似雾非雾，是因其似固体而又不是固体。杨继业对其吹了一口气，他的掌心竟惊现出璀璨的银河来，而且还熠熠生辉。他将这只手伸向赛瓦：“
以后天上的银河就是你的了。”
赛瓦摆弄着银河很开心，他们两个说说笑笑。赛瓦突然想起自己应该换个名字了：“
以后我就不能叫哲英赛瓦了，我得取个汉人名字。”“
哲英是复姓，那赛瓦是什么意思啊？”“
赛瓦是四月的意思。”“
哦，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要不你就叫赛花吧。”“
赛瓦赛花，嗯，好啊，以后就叫赛花。那我姓什么呢？要不也姓杨算了。”
杨继业刚要点头，这时天边突然飞来一星宿，慌张说道：“
你可不能姓杨啊，不能姓杨啊，他姓杨你也姓杨，二杨岂不相抗。”
赛花看着这位神仙：“
你是哪位神仙啊？”“
我是天上的文曲星君，小姑娘你可知折营的含义？”
赛花摇了摇头。只见文曲星君用手指在空中写下了一字，他指着这个字：“
折营为此字，此字是折营。”
这个字就是蛇太君的蛇字。从此以后，世人不知折营赛瓦，只知蛇赛花。蛇老太君盘腿坐于床榻，已在弥留之际，他向后辈们讲起了自己年轻时与老令公的过往。榻边跪满了杨氏家族与蛇氏家族的子孙们，只听蛇老太君最后说道：“
剑雨花枪送红妆，水土相逢连理昌，八虎七郎圆木朝，保定中原带法光。”
咱们两家百年来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安定中原，因为一千年后，创世主要在中原传大法，度众生。你们今生已与创世主结下了深厚的缘分，做了创世主的亲人，我也完成了我折营的使命，我该回去了。
大家开始哭了起来。只听蛇老太君最后说道：“
杨蛇两家子孙记住，保定中原带法光。”
说完，蛇老太君安逝，子孙们大哭。三十三层天，金榻上的王母娘娘缓缓睁开了双眼。“
娘娘醒了，恭迎娘娘历劫归来，恭迎娘娘历劫归来。”
王母娘娘坐起身来，对一女官说道：“
宣文曲星君。”“
宣文曲星君觐见。”“宣文曲星君觐见。”
文曲星君来见，拜佛曰：“
拜见娘娘，娘娘万安。”
只听娘娘慢言道：“
折营作蛇，
此字谜，末世之人难参矣。
文曲星君想了想，难吗？有那么难吗？娘娘想了想，
杨府改为天波杨府。
遵旨。
文曲星君传令道，
曲艺杂谈话本评戏各部传娘娘一旨，杨府改为天波杨府，再为世人留天机。
朋友，您猜到这个折影与蛇的字谜是什么含义了吗？杨府又为何改成天波杨府呢？又为世人留下了怎样的天机呢？
独白。
蛇太精就是我历史上的转生，有些人物不能在史书上记载，也是有诸多原因的。有些是因为其一生过于传奇，记下来会使人太容易破谜；有些女子是因为其一生的经历，若是被后世所学，则不利于阴阳的调和；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不能记载。有些史书上没有的人物，但是却在民间和文艺作品中广为流传，这也是神有意安排的，既告诉你这是假的，又让你觉得这明明就是真的，就是让你在这个谜中自己去悟。曹公不是也说，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吗？其实有些民间的传说或是一些文学作品的内容，有可能是多个历史文明杂糅的产物。不是有人看到自己是穆桂英，还为自己的战马花生和苹果吗？有人不解，不仅穆桂英这个人在史书上没有，而且宋朝根本没有花生和苹果啊，这是怎么回事？现在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就像现在的科学家研究地球，怎么有的地质是几千年前的，有些地质是多少亿年前的，有些地质是上万亿年前的呢？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很多民间传说与曲艺杂谈对后世的影响远远超出历史呢？搞得历史学家们一边坚决否定着民间传说，又比谁都愿意琢磨民间传说，他们自己有时也云里雾里。人类不是一个文明时期，单单一个文明时期的地球也产不出那么多石油，许多传说可能是多次文明历史合在一起的产物。文艺作品确实来源于真实，但也是要有文学修饰的，不然是散乱的，难以成书。所以真真假假的也不好说，人要自己去悟。但很多经典的流传千年的文艺作品中都有神留下的隐喻，在隐喻中蕴藏天机。暑假过后，小瑶该上大学了，她姗姗赶到学校，走进了寝室楼，好不容易在长长的走廊里找到了自己寝室的门牌。她一细瞧，上面写着寝室长石大威。她心想，走错了吧，这是男寝吧。她四处看了看，发现没错，这的确是女寝。她大包小裹地进去，一眼就看见桌子上有一座饭山，桌子上的盘子里是高耸如山的米饭，一个人趴在那吃饭，但看不见头，因头被米饭遮住了，但能看见桌子下露出两条细长又黝黑的腿来。
这是？
小瑶问道。只见吃饭的这个人一侧头看见了小瑶。
你是那个什么瑶吧？
对对，
就等你了，咱们寝室都到齐了。
原来他就是寝室长石大威。小瑶看着床铺上贴着的名签，王云溪、朱兰兰、石大威，皆是故人重逢啊。
独白。
我来到大学之后四年中，我发现了一些事情，和大家简单说一说。首先就是同性恋问题，让我很震惊，八个人的一间寝室里就可能有一到两个同性恋，十几个人的小班级就可能有一对同性恋，整所硕大的校园里包含多个校区，里面遍布同性恋、双性恋，这还不包括异性之间有多乱，就单单是同性恋就多到非常可怕的程度。举个例子，我室友的一位学姐朋友比我们的年级要高，因她和男友谈恋爱导致怀孕后堕胎，
转而和男友分手之后，又和一位同性谈恋爱，说是和同性恋爱不用怀孕。我很震惊，但他并不是一个个例，他只是个范例。我们当时学校里的艺术院是很大一个院，里面包含很多艺术类的系。艺术院单独成立一个大学生会，这个艺术院的学生会的大会长就是同性恋。他本来是男生，后来变成女生了，留着长发，穿着高跟鞋。更有趣的是，我们是东方人，东方人的头发是黑色的，但在整个艺术部里，你看不到黑色头发的学生，全都染成了五颜六色的，紫的、粉的、绿的、灰的、白的。其他系的学生给他们起了个外号，妖魔鬼怪。我不知道当天上的神明在俯瞰地上的人的时候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其实我要说的一个就是共产邪灵附体的问题。上了大学的孩子都成年了，都有了自己的思想，也能观察出一些问题了。我们很多同学就发现一个问题，大部分教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授老师们看起来都不是很正常，主要表现在课堂上，非常激动，非常亢奋，口水四溅，说到慷慨激昂的时候甚至是破音的。因为一惊一乍，我们底下的学生也得跟着一惊一乍，有时还能看到老师高举拳头，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个时候课堂上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跟着一惊一乍激昂高亢，另一部分在偷偷的笑，因为他们也发现这不像正常人的举动，非常像被什么东西附体一样。下课了之后，同学们就议论说，教马列的老师都不正常，马列的东西本身就不正常，他就学那个的，他能正常吗？这可不是我说的，这是我那些同学说的，这里没有攻击老师们的意思，说的是另外空间邪灵对人的干扰，可能这些老师在教别的课时就是完全正常的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课程是遍布所有的院所有的系的，不管你学什么你都要学的，是一门强制学习的课程。抛却学生不说，大陆的国企单位那些成年人不也是被强制学习这类东西吗？大家想想，这不很明显就是邪灵在操纵人吗？西游记里妖精强迫一个地方的百姓必须供奉童男童女给他吃掉，蛊惑国王必须挖小孩的心做药引，人难道不知道这不正常吗？人知道，他明白的一面是知道的，但不管人知不知道，人怎么想，人终要等待修炼人的到来，才能真正的斩妖除魔。文学作品中隐喻了大法修炼人与世人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当我上马列这节课的时候，我看着硕大的阶梯教室里座无虚席，有那么多的学生都被强制上这节课的时候，我感觉手背一热，是一滴泪。当然，神在看着人的一丝一念，人就是要在末节时的这迷中，面对神与魔做出抉择。你怎么想，你怎么看，决定了你的未来。但是，当你成为了一位大法弟子，你步入了修炼，知晓了天机，之后你回头一看，世人太难了。所以不论台上的老师还是台下的同学，我都一样爱他们，我都一样祝愿他们早日明真相，脱离邪灵的掌控。再有一个就是生存条件问题，在寝室楼里经常有丢东西的现象，会丢衣服，丢食物，我自己丢过衣服，我的室友丢过罐头，衣服晾在走廊里不见了，罐头放在走廊的窗户夹层里消失了。类似的事情很多，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学生偷的，一种是外来人进入了寝室楼看管不严导致的，这两种情况应该都有。第一种其实是很痛心的，一个家庭条件优渥的孩子是不会去穿别人的衣服的，这是痛心的第一点。第二点是大陆的孩子们在最该学习礼仪道德德行的年纪学习了一大堆垃圾，导致其在成年之后，哪怕入了学府，入了高校，竟也不知道最最基本的礼义廉耻。我们这样一个拥有神传文明的泱泱华夏，就变成了这样，谁能不痛心呢？再说第二种情况，寝室楼看管不严，有外来人进入。
给大家说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们的寝室楼和留学生的寝室楼挨着，留学生里不仅有西方学生，还有日本学生、韩国学生。留学生的寝室楼非常高档，有电梯，有独立卫浴，甚至有保洁，每天给打扫房间，像宾馆一样。进门是要刷房卡的，外来人根本进不去。很高档的这样两座大厦，而且校检查组也几乎不去检查。而我们自己中国学生的寝室楼就在旁边，破破烂烂，一共八层，没有电梯，没有热水，夏天像蒸笼一样热，冬天漏风，屋里的蚊子春夏秋冬都在。我们没有床，只有上下铺。不仅如此，还经常会有校检查来检查我们的卫生，搜刮我们的电器。两栋楼挨着，但好像一个是在香港，一个是在大凉山。当然，我倒不是说不应该对外国友人好，我只是想说，一个生命，他能在投生前选择来到末世的中国，选择做末世的中国人，他就是英雄。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好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很难有被尊重的所在，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国度。